慈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在我们的中间，你掌权，你在做王，我们感谢你今天赐给我们一个美好的主日，让我们能够借着敬拜，能够与你相交，我们带着渴慕，带着仰望的心呼求你，求助你赐福下面的光阴，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也运行在每一位弟兄姐妹的中间。主啊，祈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认识到你话语的宝贵。求主你今天就借着你的话语，再次的牧养我们，带领我们的生命进入到水深之处，使我们享受你给我们的赐福。你来祝福你的仆人，祝福你自己的话语，愿你使用它，愿你借着你的真道的宣扬。你来塑造和建立我们对你的信靠，让我们真的在你面前存着敬畏的心活着。愿主来带领我们下面的光阴，引导你的儿女们，祝福向上向下，我们成为一体，成为一个国，成为在福音当中你给我们的一个盟约的子民。谢谢主，听我们的祈求，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的。感谢主，我们今天的正道的题目呢是敬畏和温柔啊。我们讲这一个彼得前书的三章的13到22节啊，在13节里面，他讲到说：“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会害你们呢？”啊，也就是说，在一般的情况下呢，人们都不会去迫害社会上行善的人，因为大家都知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所以在这个因果论的基础上，大家都相信多行不义呢必自毙，行善的不应该被迫害，反而应该是被鼓励去行善啊。这就是我想起了我们学的那个三枪课程里面的那一个启示啊，就是那一个。启示里面他就讲到了什么呢？讲到了我们的良心啊，会有功用，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啊，就是十重启示里面，让我们知道说，哎，哪一件事应当是可以做的，哪一件事是不应当去做的啊。所以这是上帝放在这个人类世界里面的啊一个规则啊。所以呢，你会看到什么呢？神在人的良心的深处呢，设立一个法庭来约束人不去行恶，又设立政府呢，给他们权柄，让他们管理百姓、管理人民，目的是节制罪恶的泛滥。所以，我们从圣经的整个原则来看呢，善是应当是被奖励的，恶呢，应当是被惩罚的啊，这就是上帝的心意啊。但是呢，我们要回来呢，要看我们这个处境，就是说，在这个堕落的世界当中啊，因为人的贪心啊，他的权柄和利益呢，就大过了这个公义和良知。那当罪恶突破了人伦的底线，迫害行善的人的事情就发生了啊，加害正直人的事情就发生了。所以你就会发现说，这个时代的邪恶和败坏，它就是这样的。啊，就是罪恶和邪恶如此的泛滥，导致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看到了人可以攻击、迫害行善的人啊。所以在旧约里面，先知以赛亚呢，他就痛斥他的那个时代的人啊。他说什么呢？他说那个时代是一个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啊，这就是说什么呢？揭露了那个时代的邪恶和败坏啊，人性的邪恶。所以呢，你就会看到咱们在咱们这个时代，如果用咱们现在中国的成语来讲的话，也是可以和以赛亚那个时代是相吻合的，就是指鹿为马啊。所以你看，大家现在关注的这个铁链女事件也好。啊，俄罗斯侵略这一个乌克兰也好，这些都证明了什么呀？证明了在人的良心的深处，啊，有一个公义，但是当这个罪恶和邪恶泛滥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啊，人心的这个败坏，各种的巧立名目，要欺负或者迫害一个行善的或者是软弱的人。啊，在这里呢，我给大家讲一个前苏联的一个故事啊，就是在这个1957年的时候呢，苏联的马雅克地区发生了一次核爆事故啊，那这个围猎呢，相当于一个中型的核武器爆炸啊，因为爆炸的时候呢，大家就看到了这个天空呢出现了奇异的光芒，人们呢就感觉到这个不对劲啊，都想知道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然而事后呢，苏联的当局呢给出的通告是一个美丽罕见的激光啊，他在什么呢？他在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所以后面的人那个本地的居民，他们就什么呢？他们就有的突然死亡，有的突然呢就有一些什么呀，疾病无法治愈的疾病，怪病缠身。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核爆引起的这一个啊辐射带来的各种的麻烦的事情。所以你就看到什么呢？看到了这个时代是邪恶的，这个时代是败坏的，在这个堕落的世界当中，行义的人或者行善的人被这个邪恶的时代逼迫，就不是一件什么呀，就不是一件不常见的事情，而是成了一个常态了啊。换句话讲，当圣经上说到公义和慈爱的时候啊，当公义慈爱追不上这个时代，追不上我们的时候，迫害行善的事情就会发生啊，就会发生。所以人性的麻木和冷血、贪婪和无耻呢，爆发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受苦，我们就会受苦的啊。所以当我们回到了这个彼得前书里面，使徒彼得说，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会害你们呢？那问题是，难道彼得不知道世界会迫害行善的人吗？我相信他是知道的啊，因为从下面的这节经文就可以看出来，他说什么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是不是？就是表达了，就是说基督徒啊，尤其是在这个属灵的征战里面，为义受苦，它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啊，这就是彼得要表达的。彼得也知道这个世界的邪恶啊，他也知道我们作为基督徒他会受苦的啊，所以今天呢，我就会以三点来分享今天的这段经文。我们来看第一点，与基督同受苦啊，与基督同受苦。那么我们首先呢，我们已经以前讲过了，人的受苦呢分为两种啊，一种是为义受苦啊，一种是为什么呢？啊，为罪受苦啊，一种是因着信仰，在基督里面因义承受苦难啊，此期呢就是为罪受苦啊，就是因行恶受苦，因犯罪堕落在亚当里面受苦啊。所以我们可以把受苦分成两种，一种是因着相信基督的福音而被逼迫，一种是因着你自己的罪而被刑罚啊，这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彼得所讲的就是什么呀？为义受苦啊，就是因着信仰被逼迫的事。那我们讲到逼迫呢，中国的教会啊目前正在经历啊，也就是说这个时代正在抵挡主耶稣基督啊。换一句话讲呢，我们就可以了解，逼迫不是偶发事，不是心想事，而是一个常态啊。所以彼得的时代有，我们的时代也有啊，改教的时代也有。所以我们就知道什么呢？多处的教会目前被取缔、被骚扰啊，在这场熟练的征战里面，魔鬼就借着世俗权柄进一步的向主的教会施压，试图打败基督的跟随者。换一个角度，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正是神借着这个仇敌的逼迫，要清理教会中的 败子。那么我们就要想一想，你是不是败子啊？主耶稣基督又讲到了败子和麦子，对吧？我这个真理我们都知道，但是当逼迫来临的时候，如何想出你是败子，如何想出你是麦子呢？啊，这就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所以当一场筛选之后，你就会发现什么呀？发现了就剩下唯一受苦的人啊，就是剩下了一群敢于承担责任，敢于承担使命，也敢于面对逼迫的人啊。那么彼得呢，就对这群人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你们是有福的啊，就是说你们为义受苦是有福的。有福的是什么意思呢？换一句话讲，就是说人如果为义受苦，就是被神祝福的人。那这个祝福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受苦和祝福是同时的临到的。换句话讲，你有多少的苦难，在天上就有多少的赏赐啊！这是一个基督徒他需要明白的真理啊！所以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人，跟随耶稣的方向，你就会发现说与这个世界的方向是背道而驰的。我们认为善的，认为绝对的真理，他却认为我们是在行恶，他却认为我们是在犯法，在违法。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被基督呼召做他的门徒，就要因耶稣忍受这个世界的敌意。那就好比是什么呢？好比是耶稣基督讲过的，羊群进入了狼群啊，我们是羊进入了狼群。那么问题是，我们是否可以得胜啊？这就是基督的福音的核心。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就是无辜受苦啊，就是说耶稣基督就是作为一个软弱的人被这个世界所撇弃，而这正是福音的奥妙的所在。基督主动的无辜受苦，这就是福音力量的源泉。因为什么呢？因为神知道他的无辜，所以他就复活了。那换一句话讲，就是说为义受苦，因着神的旨意受苦，应当是充满力量的。那另一个角度呢，就是因罪受苦是没有力量的，没有见证。为什么呢？因为那是你该受的呀，啊，你犯罪，你被人家责罚，你被人家刑罚，你受苦是应当的。但是因着为义受苦，你是在福音里面因为信仰而做见证，上帝就会赐给我们力量啊。所以说这就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这个为罪受苦和为义受苦的不同的地方。那么我们会看到说，基督在今天这个时代也要借着他的教会在地上的无辜受苦做事情。做什么事情呢？第一个是定魔鬼的罪，将来在末日大审判的时候，上帝要想出他的邪恶，把他丢到硫磺的火湖里。那么呢，我们就会发现说，基督借着跟随他的一群人，也定这个时代的罪，也定一切不相信耶稣基督之人的罪。这是什么呢？这是神的旨意啊。所以说你就会发现说，在受苦当中也是衬托了上帝的美善，衬托了上帝的福音的力量，让我们知道彼得说的这句话，说你们受苦是有福的，在将来的勇士当中，谁有资格坐在耶稣基督的左右呢？啊，这也是门徒对他讲过的话语啊。这个也就是换一句话讲，就是说参与了耶稣基督受苦的人，而在受苦的样式上与基督相似，仍然能够甘心的顺服主赐给他的苦难，而且是喜乐满怀的人啊。所以我们回到了福音书里面，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看到没有一个人去求他说，让我钉在你的左右吧，啊，反而是有人求说什么呢？谁能够有资格坐在他的左右，啊，成为他的奖赏的人？ 但是另一件事情发生了，就是基督的复活。当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他的门徒都走上了被钉十字架，走在一条受苦逼迫的路上，也就是走在了基督的宣教的路上。为什么呢？因为复活改变了门徒的视野，改变了门徒对生命的看法。复活啊，让他们知道为主受苦是值得的，是荣耀的。耶稣基督呢，他讲到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那基督既然受苦，换句话讲，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我们是忠心的在跟主耶稣基督的话，我们也会受苦。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在福音书里面啊，基督就讲过了受苦啊。那受苦呢，我们就会发现说，家庭会逼迫我啊。首先是家庭会因着你的信仰啊，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啊，这是主耶稣讲过的。所以我们很多人可能经历过这样的逼迫啊，父母儿女之间，甚至以断绝父子关系来威胁。那夫妻之间呢，就是以离婚来威胁你啊，这也是一种受苦啊，这也是你在为信仰受苦。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呢，我们就看到说，在圣经里面有公会的逼迫啊，公会呢代表整个以色列的社会啊，当时的基督徒是被以色列社会不认同啊，这也是一种受苦。但是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没有这个公会的受苦啊，所以你就会看到说，第三，诸侯与君王啊，在外邦人面前做见证，这是基督徒面对社会结构不同而带来的信仰危机啊。也就是说什么呢？你在什么地方受苦，就在什么地方为主做见证啊。所以说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当一个基督徒啊，无论是在哪个国家哪个时代为主受苦的时候，你正在为着主做见证啊。那受苦之地呢，就成为我们为主做见证、为主传福音的一个焦点。换句话说，我们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可以理解什么呢？理解说，我们获得了一份极大的恩宠，是一份天上沉甸甸的赏赐啊！我们收到了一份天上的邀请函，就是可以背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跟随主。那么我们就知道说，基督受的苦难我们也会受。那但是基督的苦难呢，因着耶稣的复活成了祝福，那么我们所受的苦难呢，就不是苦难了，就成为了一个赏赐，成为了一个祝福啊！这才是真正的苦难与受苦啊！所以我们会怎么样呢？背起十字架，离开这个世界的辖制，是一个莫大的赏赐啊！换句话讲，当主耶稣基督啊，让我们和他一同受苦的时候呢，表示我们就进入了上帝的荣耀，与他一同经历他的复活，经历他的生，经历他的死，经历他的这个荣耀的复活啊。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了基督的受苦就是与什么呢，耶稣就是，也就是说基督徒的受苦就是与基督的联合。上帝借着苦难让我们与他的儿子联合，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在我们与基督的联合里面，使我们可以透过与耶稣基督的相似性，胜过我们在我们里面的罪恶、我们的贪婪。这就是我们要受苦的意义啊！这就是圣经让我们告诉我们说，我们为什么要受苦。所以圣经说，当圣经说我们要效法基督的时候，世界 盼望我们与主的形象能够相似。那么请问大家，我们怎么样去效法主耶稣呢？我们在哪些方面与主耶稣基督相似呢？主的心状究竟是什么？从受苦的意义上，就是卑微和马槽的形状，是荆棘冠冕的形状，是十字架上的形状。只有在今生的无故受苦当中，我们才能够经历和见证与主耶稣基督的相似。所以弟兄姐妹们，你在效法主吗？或者说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在世上是怎么样与主相似的呢？那就是与主同行啊，与主受苦。所以彼得在这一卷书里面，他讲的突出的就是一个苦难。所以我们与主的这一个同行，他不是这里面彼得没有讲到这一个祷告，也没有讲到这一个默想，也没有讲到读经，而是在这个世界中像主一样的去承受藐视，承受屈辱。那我要告诉大家说，这就是主与我们同在的美证啊！当你乐意去分享所受的人的重担的时候，就是真正的爱他。所以你是在爱主吗？当我们愿意与主一起背起十字架，就证明我们在爱他，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背着十字架跟随我们啊！所以这个世界就充满了对基督的敌意。你就回到我们的这个时代当中，当我们公开的宣讲救人的福音，当我们公开的聚会的时候啊，甚至我们想公开的设立这个学堂的时候，逼迫就来了啊，这个属灵的仇敌就使我们就面对着各种的逼迫。因此呢，基督教会的受苦，我们要明白什么呢？当基督徒受苦时，我们不是去从外面改变这个世界，而是意味着我们对这个世界权势的否定。因为我们里面呢，已经看见一位复活的宇宙君王在统治你。啊，那这位万有的主呢，我们相信比世上一切的敌人的权势更大，那我们就要去顺服他，让他掌管我们的生命。所以呢，我们的受苦正在改变我们对主、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的受苦是因为基督，也是为了基督。我们的受苦不是因为你自己啊，我们的受苦不是因为某个思想、某个社会的团体，我们不是为了某个主义，而是单单因为耶稣。所以我们换一句话讲，我们回来要问一下自己，你在世界上在经历受苦吗？啊，你在为谁而受苦？彼得说，我们为义受苦，就是有福的。啊，感谢主。啊，这就是我们与基督受苦的一点分享。那我们讲第二点，就是相信基督在场。啊，在第二章里面呢，我们知道说神设立政府的目的呢，是赏善罚恶。那做官的呢，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啊，这是圣经中上帝设立人间政府的一个最合理的一个理由。但是我们回到现实当中呢，世俗的权柄不仅仅是满足于此，而是扩大和扩展了自己的职权范围，他们滥用神赐的权柄，逼迫教会的事情就发生了。当君王所派的臣宰胡乱的执法的时候，我们就面临一场因信仰而来的考验。所以这场征战貌似在世界的肉身中发生， 但是其实却是关切到灵魂与内心的一个考验。所以你就会看到在这里面三章的第十五节，彼得就说，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这是一个审问一样问你呢。那么你就会发现说什么呢？这里面彼得就告诉我们说，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那我们就看到了哈，看到了什么？看到了基督徒面对受苦，或者说刚受苦的开始，人家要问你呢。那我今天我讲的是，我们主要是在面对承载，面对执法者的时候，我们该如何的来面对，看看彼得是怎么说的啊。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看到的就是一个，当我们面临这样的处境的时候，就是一个灵魂与内心的一个大考验啊。那这里面彼得首先讲的是怕，另一个是讲到了惊慌啊。那就是为什么我们会面临逼迫的时候，或者面临着警察询问我们的时候，我们会害怕呢？是不是啊？尤其是当我们看到人家气势汹汹的来啊，一身正装，职业正装出现在你面前，那个气氛还没说话就令你震撼啊。当人家在威吓两声，就使我们乱了阵脚，我们就惊恐万分啊。所以说我们去经历这个场景，真的是需要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啊。尤其是我们啊，现在经常会听到说某个某个教会又被取缔了，某个某个教会被冲击了，加上我们被冲击，我们可能会心有余悸啊。所以彼得就讲到了，我们会怕，我们会惊慌。所以怕与惊慌，这是每个人的人性的一个软弱。也就是说，每个人在亚当堕落之后都有怕和惊慌。那么怕这个字在原文是什么意思呢？怕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惊恐，但是另一个呢也是尊敬的意思啊。那我们想到这个惧怕的时候，圣经里面第一次讲到惧怕就是亚当啊堕落之后，神呼唤他的时候，他听到了上帝呼唤的声音就害怕，因此躲避耶和华。也就是说，当我们在讲人里面的害怕的时候，是与敬拜是有关系啊。换一句话讲，每个人里面的一个害怕和惊慌就是一种敬拜。你的害怕就是你所害怕的就是你所敬拜的尊敬的，而这种情绪上的表达就是惊慌。所以从属灵的层面来讲啊，从消极的意义上来说，我们因罪而来的惧怕就使我们惊慌。举个例子啊，我再跟大家深刻的来解释一下这一个惧怕和惊慌的这个关系啊。当我们对未来不确定的人生充满了焦虑感的时候，这种焦虑就是因为我们里面的害怕，害怕什么呢？害怕自己的人生没有着落而产生的。焦虑是因为害怕。但是如我们反过来讲，如果说你相信基督掌管着你的人生，你知道明天的道路是在主的掌管当中，你的心中有了确信，里面就会充满平安。所以呢，我们的心里的这个害怕与这个有没有平安是有关系的啊。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说，当我们真的在基督里面相信基督是你的人生的掌管者，是你的主，你里面就有极大的平安，你就不怕了啊。但是反过来讲，当我们对未来不能够确定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惧怕，产生惧怕呈现出来的就是惊慌啊。所以我们回来的是仔细的分析一下，当我们面对凯撒派来的承载，我们一看见这个阵势，就会自动积极的用一种世俗的世界观解释我们身处的环境，我们就会害怕。所以我们当面对警察或者面对逼迫的时候， 我们凭着肉体与眼睛看见并接受的一个事实就是，眼前的这个人比我有权柄，他在我之上，他又按着律法的授权来管理我、管制我。面对这个征战，我就很害怕，因此心里有惊慌。啊，这就是我们面对着这一个逼迫的时候惊慌的一个原因。换句话讲，我们是因着罪的辖制而产生的害怕和惊慌。我们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你那个时候，你看到的是满屋子的警察，或者说你看到的是在你面前来审问你的人，你一定看不到基督的在场，也忘记了撒旦当时也在场，你可能想不起保护你的天使也在场，啊，所以我们就会惊慌，啊，所以我们就会害怕，我们惊慌害怕的时候就丢掉了信心，忘记了什么呀？忘记了彼得在这里面对我们说的，我们是正在为义受苦，啊，因信仰被逼迫。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捋清楚，如果你是因着犯罪被人家抓了，你受惩罚，你肯定害怕惊慌。但是在这里彼得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是为义受苦，你就没有必要去惊慌和害怕。但是我们为什么会惊慌害怕呢？就是因为我们忘记了用信心去面对这个属灵的征战。所以弟兄姐妹啊，这就是我们需要知道的啊，这也是彼得要告诉我们的。所以你看彼得呢，他知道这个属灵的光景和属灵的得胜的方法在哪里，所以三章的十四节他就告诉我们说，如果有人问你们，你们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为什么呢？十五节的开头他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也就是说，当你面对逼迫面对苦难的时候，你首先想到的一点是心里尊主基督为圣。什么意思呢？就是彼得说的，注意这些词，只要，你看他首先说只要，就是表示说你这个时候你唯一的一种有用的方法啊，没有比他更合适的方法了，就是什么呀？只要心里什么呢？就是你需要用信心行事为人。换一句话讲，就是我们面对着令人震撼的场景，唯一的可靠的最管用的方法就是相信耶稣基督在场。弟兄姐妹，这就是彼得给我们的一个妙计，或者是最安慰我们的地方。面对警察的盘问，面对我们被带到了拘留所，我们要相信主耶稣基督在场，相信你面对的挑战，基督此时也参与了进来。啊，这就是尊主基督为圣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的这场属灵征战，你首先要惧怕的不是面对逼迫我们的人，不是警察，不可以把他们看为是最大的，因为在这种场景中，你需要保持着尊主伟大的信心，你第一要恭敬的是宇宙的大君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正像主祷文里面祷告的，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以他为我们首要惧怕的，第一应当畏惧的。换句话讲，你直面的是神而不是人。当我们看到人害怕的时候，是我们把他们看的和神一样了啊，这就是我们的错误。所以当他们只不过是和我们一样的仅仅是一个人的时候，你有这样的认识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把当给神的敬畏给他们。换句话说，我们因惧怕把应当给神的敬畏给了一群受造的人啊，这就是我们说白了我们正在拜偶像。 换句话讲，我们的惊慌和害怕，我们正在拜偶像，在犯罪，也就是我们缺失了一种真正的属灵的动向，使我们害怕。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面对苦难，面对逼迫，面对受苦，面对瘟疫，我们害怕吗？我们害怕吗？害怕的原因彼得已经告诉我们了，很多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缺乏信心，我们惧怕权势，我们惧怕死亡，我们惧怕这个世界，还有我们基督徒生命中的软弱，就是忘记了我们惧怕的都是受造的。所以彼得在这里换言之告诉我们什么呢？换句话讲，当他说你心里要尊主基督为圣的时候，他在告诉我们说，他们仅仅是人，他们不是神，但是我们却把他当神了。他们不过是血肉之躯，并不是万灵之父，我们却把他们当成了全能的。这就是我们害怕的原因。我们应当去怕基督，怕上帝。我们把这种怕给了他们的时候，我们把他当神了。所以我们有没有发现说，现今我们这个社会已经开始把这个神广泛的在滥用了，就会发现现在的青年男女，我的男神，我的女神，是不是？炒股的时候呢叫股神，歌唱的好一点叫歌神，是不是？每个领域里面都有一种神的存在，这种泛灵的文化非常的流行，所以在基督徒里面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也常常将人与上帝的界限给抹平了，把受造物当成了上帝一样的存在。记住，在我们面前的每一个审判我们的人，盘问我们的人，逼迫我们的人，他们不过是人而不是神。这就是彼得要纠正我们的地方。所以当我们无法相信比目前的人有更大的上帝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问题。我们生命当中一切艰难的背后也是这样的，我们到了某个关口，无法想象比这个有更大的，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会受到挑战，我们会被挑战的。我们遇到某个难处的时候，我们往往忘记了有比我们难处更大的一位神，我们没有尊主基督为圣。我们的忧虑使自己倾向于否定主，我们害怕死亡是因为我们不能够相信比死亡更大的基督，得胜的基督，所以我们的害怕没有让我们去投靠神，反而是因为害怕远离了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除了我们的害怕，除了我们的惊恐，除了我们的担忧之外，没有比这个更大的。这就是我们的忧愁，这就是我们罪的原因。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基督不是我们的生命中比我们所遭遇的一切更大的那一位主时，如果我们不相信这一点，我们就有害怕，我们就有惊慌，我们就有焦虑，我们就有忧愁等等，一切的罪就进入了我们的里面。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教会一直面对这个世界的逼迫，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政治的偶像。在逼迫中，中国的凯撒他就是敌基督的，他在公开的对抗基督教，对抗主的教会，抵挡我们传讲福音。那么我们在这个征战当中，我们应当何去何从？我们是因着害怕妥协隐藏呢，还是我们因着勇敢而直接面对呢？这就是我们的考验。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记住彼得在告诉我们的，要尊主基督为圣，不要把小的当作大的，不要把世界受造之物把可朽坏之物当作上帝。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依靠世界胜过依靠主。所以求主借着我们今天所面对的逼迫，面对的处境，帮助我们能够审查我们里面所依靠的偶像，审查我们里面还有没有需要悔改的罪， 什么叫悔改呢？今天我们正在讲，当你把耶稣基督看得很小，把这个世界看得很大，把所面对我们的人看得很大的时候，这就是我们应当的悔改的地方。面对逼迫而来的惧怕和惊慌，彼得就告诉我们一个策略，尊主基督为圣。他们是人，他们不是神。我们转移我们的视角，这也是彼得要告诉我们的。所以尊主基督为圣什么意思呢？就是相信复活的主比我们的仇敌更大，相信耶稣基督掌管万事，面前事态的发展，我们面对的逼迫，面对的这一切的人生的故事，不是他们在控制事态的事情的动态，而是谁呀？而是那一位复活的升天的主耶稣基督，他正在管理的这个宇宙系统啊。这就是主耶稣基督为圣的意思，也就是说只有主耶稣基督在场，你才不会害怕。只有相信耶稣基督为主为王，你才能够刚强壮大。弟兄姐妹，你们需要在信心中把仇敌给我们的苦难看成一场属灵的敬拜。换句话说，面对他们的逼迫，或者面对我们进了派出所也好，面对我们进了拘留所也好，或者面对我们被他关押也好，你要记住一句话，就是彼得说的，你应当尊主基督为圣，也就是你和你的仇敌一同来到主面前，基督在高高的宝座上亲自审查查看你究竟会用什么回答那查问你的人。也就是说，你要相信这群发难的仇敌是主耶稣基督差遣来考验你的，他们对你的各种的毁谤和指控都将成为神祝福你的根据，你应该为此感到欢喜，而不是自认为倒霉。哎呀，今天聚会了又被人家给抓住了，我不去多好呀，丢人现眼。如果你是这样的，如果你是这样的思想的话，弟兄姐妹，真的你不明白你的信仰，是不是啊？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基督徒的心态与对此事的认识不是这样的，而是在属灵里面，在灵性里面，在神的话语当中来评估眼前所发生的事情。这是一场真正的属灵的敬拜开始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这样的心智吗？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吗？因为我们所依靠的是基督啊，就像这一个三章的二十二节，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的呢，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什么意思呢？他就是告诉我们，普天之下都在这位复活的主掌管之下，是不是？就是众天使也都服从了主耶稣基督。也就是说，基督随时随地的可以把你所处的环境分别为圣，称为圣殿，让你有机会去亲近他，靠近他。这是基督徒最大的属灵特权。所以说，基督的升高就是让你有机会去亲近他，这就是尊主基督为圣的一个意思。在我们的心灵世界当中，只有你看见了主耶稣基督超然的与你同在，无论在任何的场合，无论是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无论是在哪一个时间段里面，只有这样你才能够生发出对主耶稣基督的敬畏，对上帝的敬畏。只有在敬畏主的信心中，面对别人的提问，彼得告诉我们两件事情，第一，常做准备，第二，以温柔回答，第三，存着无愧的良心。换句话讲，彼得在告诉我们说，无论你是在法庭上， 还是在私下的场合里面，当我们面对仇敌的指控、仇敌的审问、仇敌的控告的时候，我们第一首要做的就是你要做好面对信仰被控告的准备，因为每个基督徒都会因金钱度日而被逼迫，除非你是假信，除非你是一个虽婆苏流的败子。换句话讲，只要你是真信徒，仇敌一定会攻击你，一定会逼迫你，你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俗话就说了嘛，我们中国有这样的话语，说什么呢？他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是不是？也就是说，你知道福音能够带来的张力，知道信仰要付代价的，面对逼迫，你对你的这些处境是有准备的。因为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开始的时候就预言了，我们会为义被逼迫，因为以前的基督门徒也经历过这样的逼迫。但是你面对这些逼迫的时候，临到的时候，你要告诉自己说你是有福的，这是第一点，要常做准备。第二，在语言态度上是温柔的、客气的、恭敬的。为什么呢？因为箴言书里面他就告诉我们了，言语暴虐触动怒气，一言不合血气上涌，就破坏了属灵的气氛，中了魔鬼的诡计。所以血气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注意了，我们面对的是属灵的征战，那仇敌呢，他就会故意的借着这些盘问你的人激怒你，败坏你的灵性，使你失败，使你蒙羞。所以他可能会故意的激怒你，借着毁谤、攻击、羞辱，目的让你中计，目的是使你什么呀，疯狂。所以基督徒切记住，我们要敏锐，靠主识破魔鬼的诡计。因为什么呢？温柔的舌头使骨能折断，在温柔的态度中与他们对话，不管他们温不温柔，你在主面前温柔就得胜了。这个就是很重要的。所以你看彼得他讲的，我觉得每句经文都能够解释开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说，一个是常做准备，一个是温柔的回答。敬畏是什么呢？敬畏是应当是归给主的，不是归给人的。所以我们要用温柔的态度和他们来回答。所以这是第二。第三，就是存着无愧的良心。公权力最大的权柄就是神赐下的赏善罚恶，他们执法的理念的原则就是要惩罚恶人，所以他故意的就会设置我们是作恶的，但是我们知道他们是在作恶，是不是？所以他们以这种惩恶的原则来逼迫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心思为人要格外谨慎重要。换句话讲，如果你犯法作恶的话，那不正好中了人家的圈套吗？那不是正好就像我们老家说的话是，瞌睡你给了人家一个枕头，是不是？人家正好还想要逼迫你的打压你呢，结果你还犯了个罪，好，我审判你、攻击你、逼迫你、抓你，理所当然。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彼得告诉我们说什么呀？充无愧的良心，什么意思呢？他们抓不住控告你的把柄，就像主耶稣基督一样，众人做见证，做的都是假见证，他们没有办法定你的罪。所以说，只有在你的良心被主宝血洗净和你的圣洁的生命中，你才能够打败陷害我们的仇敌。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个比喻，当我们面临着我们被非法控告是偷越过边境罪的时候，你能够拿出合法的出国手续，当他陷害你诈骗时，你能够证明你的清白，证明我们在基督里面的好品行，对他们的毁谤、陷害、诬告怎么样呢？我们能够证明我们的清白。所以彼得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些毁谤我们的人自觉羞愧。什么意思呢？当我们 面对仇敌对我们的毁谤，其实他也知道找不到我们定罪的把柄，我们也知道他们找不到，毕竟我们还有合法的合理的自证清白的根据。那么我们在这场征战中，我们就荣耀主了。也就是说，他们知道自己的所为是虚构的，我们也知道他们是在构陷我们，他们也知道我们知道他们是在陷害我们，所以他们就会羞愧，他们就会蒙羞。为什么呢？因为上帝自然会在他的良心的深处来审判他，使他羞辱。所以主就叫我们在这些事情上，什么事情上被毁谤，就在什么事情上叫他们自觉羞愧。所以弟兄姐妹，仇敌的毁谤是借着逼迫想打垮我们的信仰，但是差役们可能也想借着权力来压迫我们。那使徒彼得呢，又告诉我们了，我们要看出他们的诡计。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盼望每个基督徒在于这个邪恶较量中能够抓住机会来为主做见证。所以你有没有看到，就是在每一次的属灵的征战里面都是一个为主做见证的好机会。你看彼得在三章的十五节他就讲了一句话，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无论你与仇敌是展开什么样的话题，最终你要主动把你的话题引向基督的福音，这样逼迫就成为了传讲福音的机会了。哈，我们都读过《使徒行传》，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保罗。保罗被犹太人控告破坏祖宗的律法，保罗面对犹太公会也好，啊，那些巡抚也好，他总结一个意思，就是我是因为福音而被捆绑的。啊，尤其是当这个腓力士，啊，他也是审问保罗的，啊，他也和保罗在拉近关系，但保罗与他讲什么呢？讲上帝的公义和将来的审判，他还顺带讲说要节制。什么意思呢？因为保罗有属灵的动向啊，你就会看福音书啊，使徒行传，你就知道了。保罗在讲节制的时候，就是他知道人里面有贪心啊，那人的贪心呢，将要被上帝审判。所以腓力士圣经上写的说，腓力士听后就甚觉恐怕。为什么呢？因为在接下来的一节经文就，腓力士有什么呢？老盼望着保罗能够贿赂给他。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彼得保罗虽然为阶下囚，但在属灵上仍然站在上风。为什么呢？因为他传讲福音给审问他的，让他们甚觉惧怕。所以我们会发现什么呢？拘押你的也好啊，审判你的也好，正像胖牧师所讲的，拘押你的人将来被天使拘押，审判你的人将来被基督审判。当我们受苦的时候，当我们逼迫的时候，当我们面对警察的时候，你要荣耀见证主。弟兄姐妹，我们不必惧怕，不要惊慌，因为那个惧怕应当是给神的，不是给他们的。我们应当带着敬畏主的心为主做见证啊，这就是我讲的第二点。好，我们讲第三点，从敬畏的心。如果说我们受苦就是在见证基督的受苦，那么十字架上的基督的得胜就是我们的得胜。好，我们看十字架，耶稣基督呢，他承受肉身的痛苦，牺牲自己，代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承受本该受的刑罚，这是我们的，本该受的痛苦是我们的，但是他呢都代替了。那么你就会发现说，因着耶稣的翻转，这个福气就都临到我们了啊！他被邪恶审判以至于死，但他又超然的复活了啊！超然的复活了。他是怎么复活的呢？你看这一段经文啊，他是这样讲的， 三章的十八节，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基督的复活是在圣灵里面的复活，哎，是在圣灵领域里面发生了一件特别令人想不通的事情，就是复活。那么灵性呢，就是灵性世界。我们知道，从圣经的角度来讲，我其实我们也都知道，你们相信有灵性世界吗？啊，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身处的这个物质世界，但是你不要忘了，灵性世界比物质世界更永远，更超然。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今生受的痛苦是短暂的，来世的荣耀是永恒的。啊，这也就是说，神在这里面讲的这句话，他讲了一句什么话呢？他在这里面讲的十七节，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将如因行恶受苦。啊，就这个意思，受苦是短暂的，荣耀是永恒的。啊，神看我们为义受苦，强过因行邪恶受苦。在任何的时候，我们都要确认，人生有两个时代，就是一个是今生，一个是来世。换句话讲，来生的痛苦必定大过今生短暂的痛苦。来生就是基督来到世界重新降造的那一个新天新地，但是在基督没有来之前，我们知道哈，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今生死后的人都会出现在灵界当中。那么无论是信的还是不信的，我们都知道他们都进入灵界，但是在灵界里面，我们也需要分开说，也有两种人，一种是得救的，一种是沉沦的。啊，那么为义受苦的，啊，他就被上帝带到永恒的境界里面，乐园里面等待复活。那么一种是为着罪受过苦的人呢，他们在哪里呢？他们正在阴间受痛苦。所以彼得讲了一句话，我觉得我们需要注意，就是这里面说的监狱里的灵，明白了吧？换句话讲，就是在永恒当中，上帝的圣灵在管理着咱们这个时代，管理着灵界，管理着灵界里面死亡的人，也管理着灵界里面复活的人。所以彼得说了一句什么话呢？基督的复活是按照圣灵的全能的荣耀而复活的，而这位圣灵不但是基督复活，而是在灵界里面掌管着死后进入灵界，在世上不听福音悖逆的灵魂，而这个群体就是监狱里的灵。所以我们就会看到什么呢？看到了这群人当年在挪亚时代，他们曾经活着，那么圣灵呢借着挪亚向他们传过福音，但他们不悔改不信从，那么死了以后呢，就被灵界的能力拘押在监狱当中，等候末日的大审判。那么就意味着说什么呀？监狱中就失去了自由了。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群人就是一群淫恶受苦的人，他们在等待基督的复活，等待着基督对他们的审判。言下之意就是说，凡在世上拒绝福音的人都是这个下场，在灵界里面是悲惨，而在灵界里面被神的全能所掌管。啊，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嘛，啊，在挪亚的时代，基督借着圣灵透过挪亚向那个时代的人传福音。但是注意了哈，那个时代所有的人除了挪亚一家八口之外都没有得救。那么他们现在在哪里？现在在灵界里面被神的能力所拘押捆绑，等待复活。而这群人将来在复活的日子当中 他们也没有好报酬，他们要到地狱里面受更大的痛苦。所以弟兄姐妹，换句话讲，我们再次的要讲到宗主基督为圣了。彼得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呢？耶稣基督的复活和掌权并不仅仅局限于我们今天这个世界，明白了吧？也就是说，今世我们所面临受苦的那一刻，那几天，那半个月，那几年都是暂时的。彼得打开我们的天眼，让我们知道基督复活的那个时候，整个受造的世界，整个人类历史，或者的死去的，看见的世界，看不见的世界，基督都得胜有余。我们的受苦是短暂的，但是如果你是因罪受苦，那是永恒的，是可怕的。而永恒，无论是这一个今生的受苦，只有在基督里面才能找到真正的答案。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回来看主耶稣基督说到我们应当宗主基督为圣的时候，让我们明白一件什么事情呢？所有被关押起来等候末日大审判的人，都要被基督审判，都要被这一位我们所信靠跟随尊敬的主所审判，因为他此时坐在天父的右边。换句话说，因为基督在人的不义的受苦当中舍命，但他在神的公义里面已经复活，那么上帝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下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叩称基督为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当什么呀？宗主基督为圣啊！所以重殿，换句话说，基督的升天可以把任何的地方都换成他同在的场所啊！所以弟兄姐妹，包括你在的牢房，你所在的拘留室，你所在的审判室，其实都有主耶稣基督在场。因为连那些上古时代的悖逆之人的灵魂，现在都需要送服主耶稣基督为主，何况现在审判你呢？面对羁押你的人，福音在提醒我们，他若不悔改，将来会被审判，他会后悔到永远。所以你现在要做的，不是他审判你，而是你借着神的福音在审判他，用温柔的态度传和平的福音给他，使一切不义的对待主耶稣基督的人都面临着不悔改末日的大审判。这就是你要做的，这就是你能够宗主为大的带出来的果效，这也就是你存着温柔的心能够回答他们的原因。弟兄姐妹，当我们受苦面对仇敌的审问，在我们的信心中，你看见的是整个宇宙都是基督临在的场所，这个场所，这个圣殿是庄严，是肃穆的，因为基督已经复活升天。所以主耶稣基督在那高高的宝座上吹面，在看着你面临这个考试的时候究竟合不合格。控告方的背后，我们可以想一下，是撒旦用锁链锁着一群不强不义的法官警察他们在审问你，他们好像是一身正气，但他们都是被谎言、被邪恶所奴役的。而你呢？你虽然双手被铐，但是也是一身正气，你在用真理与公义和他们开战，与他们征战。你的背后是复活你的圣灵，这圣灵掌管着他们， 这圣灵在灵界里面也掌管着一切悖逆人的灵魂。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圣灵不断地把上帝的宝剑赐给你，让你能够靠着他得胜。这时候基督和天使都在为你而喝彩，为你而鼓掌。那么我要问你的是，在这场属灵当中征战里面，你惧怕吗？你惊慌吗？求主赐给我们敬畏他的心。感谢主。好，我们今天的分享我们就到这里。